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老黑频道。咱们这期节目呢，就放松一点，随便聊。这段时间因为关注美国大选的事情啊，确实啊，这个脑子是有点累啊。看到没有，这瓶酒啊，我觉得这个芝华士的厂家已经要给我打广告费啊，这已经被我搞成一个梗了。本来11月3号大选之夜就该开的酒啊，到现在都没开。啊，放了这么长时间，也是间接给他做了广告。有好几个网友都跟我说了，这个酒我也买了啊，还拍照拍给我看了，说等到以后这个大选尘埃落定啊，川普顺利连任之后啊，然后一起开酒，一起庆祝啊。这个梗呢，这段时间啊，因为这个关注美国的大选啊，真的是撕裂了很多呀，或者说本来啊，这个圈子呀，它就是撕裂的。通过这么一个大选一个事儿啊，什么问题啊，可能就都暴露出来了。啊，以前都是潜在的一些东西啊，潜在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是人性当中之前是一些藏着掖着的情绪啊，现在都是已经啊暴露出来了。当然对那些意见不同的人呢，也没有必要非要去说特别难听的话啊，就是有很多呀是啊挺川，有很多呢是黑川啊。黑川普呢也分很多种，有的呢是这种民主党福利的得利者，有的就是认为川普在过去四年呀这个做的还不够好啊，想换一个拜登上来试试。就是说你有你喜欢拜登的理由，我有我喜欢川普的理由。有句话不是说吗，君子和而不同啊。之前呢有一位台湾的朋友呢，他是挺民主党的，最近呢我们也没怎么聊天，也没怎么说话。这也是一个默契吧，我们俩的默契就是说等到大选的结果真正出来以后啊，我们俩再聊天。我们现在可能没聊几句可能就要拌嘴，可能就要吵架。他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一个人，如果要让我对他去说一些比较恶意的话，我还真说不出来，因为人家确实没有恶意攻击过我，虽然说他支持民主党。其实在挺川这一块吧，也是有一些小小的分裂啊，因为像我们做视频嘛，肯定在有些时候吧要做一些什么预言了、推测了，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他们说的一些话呀，我们进行一些解读了、剖析了，甚至说一些过度的解读，这都是有可能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同一个人他说的同一句话可能被三个视频人他们朝三个不同的方向去解读，可能就解读出来三个不同的意思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也会有人对我们这种解读啊也是觉得，哎，你这乱解读啊，你这个人水平不够，然后呢还是试图打鸡血带风向喂鸡汤，也是在挑一些毛病，也是在挑一些刺儿啊。那我觉得像我们这种视频自媒体人再怎么解读是吧，也好过那些左派媒体吧。那些左派媒体他们去做一些报道，他们已经完全沦为一种就是别人的发声筒了，已经纯粹的沦为那种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的这种发声工具了。就是说作为一个媒体需要具备哪些品质，那些左派媒体已经完全丢掉了，什么 CNNVOA 啊，甚至说一些福克斯的主持人，他们已经把这种媒体人的操守已经给丢掉了。而我们这种自媒体人啊，有很多还都是半路出家野路子趟出来的。我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说之前没做过媒体啊，就是从野路子趟出来的啊。这张脸、这张嘴、这个声音、这个发型都不适合上镜，但是呢自己硬是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风格，是吧，也没有受过科班训练。而且在油管上这种自媒体还不在少数，有很多人都是这种。现在在视频圈呢已经有一股什么样的风了，就是说那些正统的科班的那些媒体反而觉得他们可能有点太正式了，有点太官方了，有很多人反而就喜欢看我们这一种有点野味的、有点接地气的自媒体啊。那也说像我们这种自媒体人去解读某些事件、某些新闻，肯定是有些人喜欢，肯定是有些人不喜欢，是吧，就是说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胃口，即使你挺穿，你也有可能你不喜欢我的风格，可能你不喜欢我这张脸，不喜欢我的嗓音啊，这都有可能啊。这个呢我倒不勉强，如果说要是不喜欢呢，你就取消订阅啊，取消关注，就是说君子绝交啊，就是不留恶语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吧。因为昨天有一个人呢，他就是发了一些推文，就是说我呀，就是自称大 V 了，然后就是觉得，然后觉得我幼稚了，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呢，我说这样吧，咱们就取消关注吧，因为咱们就是气场不合，或者说是，或者说是话不投机啊，然后我们就互相就取消关注了啊。随后呢，我在推特上呢，我也是发了一个推啊。我在推特里面我就回忆起当初2016年的一段往事啊，那段时间呢我在写一些历史类的杂文， 就是对于历史上一些特定的事件啊，然后呢我去发表一下我的看法。当然我承认我这种科班的积累啊是属于比较浅的，不像别人动不动就是看七八百本书，动不动就看一两千本书，那种专家学者，我这种学术积累的厚度我没法跟他们比。在2016年的时候呢，我就认识几位历史类的学者啊，当时呢我写出来的历史类的杂文呢，他就是提出了一些批评啊。因为我们都是在一个微信群里面啊，当这两位学者提出来批评以后呢，我还就是非常姿态非常低的。第一个，人家看书比我多；第二个呢，那都比我年长，我都喊这个哥那个哥，一个姓何，一个姓田，我还是以称呼他们是当哥的这么一个姿态。我说我这个文章哪里写的不好啊？那个论点论据是吧？有什么不严谨的地方？你给指教指教。当时我姿态放的是比较低的啊。然后当时在微信群里面，我把这个消息发出去之后呢，这两个人啊，每个人都是写了，在手机上都能够看到是这么一段啊，一个手机就这么大，然后他批评我的话就占了那么多啊，这么一段啊，然后意思就是说啊，你老黑你在看过几本书啊，你就班门弄斧，你还想写文章，你还想当作家是不是，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这两个人呢几乎就没怎么去指教我，这两个人都在羞辱我。就是当时我看完之后吧，我心里特别的不舒服啊，我的反应也是比较慢啊，然后呢又过了一会儿觉得这个实在憋不住了，我就在群里面我就给他们回了一句，我在群里面回复的内容大概就是，我以为你们俩会给我一些不同的见解，但是我没想到你们竟然是口出如此的恶言啊！去你妈了个叉叉叉，少在老子面前装叉叉。也没有等他们再回复，我就直接我就退群了。就是说当初我是以一个非常低的姿态向两位去请教的时候，他们俩把我羞辱了一番。这件事情之后呢，又过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就是基本上对于交友这一块呢，我就给自己啊，就是定了一个新的标准啊，就是说我交朋友吧，你有多少钱，你有多大的权利，你在学术上你取得了什么成就，这跟我真的是没有关系啊。因为在我出国之前呢，我确实也认识一些人啊，我记得我认识的一个最有钱的一个人吧，他是一个房地产开发商，他在某个城市里面他有很大一片地，然后盖了很多楼，然后据说他的身家呢是100亿啊。然后那几年呢，我们也是经常在一块吃饭聚餐聊天，也算是朋友吧。这是我认识的最有钱的一个人吧。我认识的最有权力的一个人呢，他是一个副部级的官员，他跟那个红色家族最顶尖的那几个家族呀还都有着不错的关系啊。当初呢他是想招安让我去成为他的这种御用写手，然后呢被我给婉拒了，也有个一面之缘。那个呢是我认识权力最大的人啊，副部级官员。然后再加上2016年是吧，我向那两位学者请教被羞辱的事件，我就给自己这种交友又定了一个规则，就是说你不管你有多少钱，你有多大的权力，你在学术上你有多么高的成就，这跟我没有关系啊。你的钱你不可能给我花，你有权利啊，你不可能你给我一个官当，就算你取得了一定学术上的成就呢，你也未必愿意去教我。所以说一个人你有钱你有权利啊，你有这个学术成就，未必会成为吸引我的光环。现在对于我这人生啊，已经是过了半辈子啊，我不想去讨好任何人。当然我也认识一些朋友，他们水平都很高啊，他们也愿意跟我去交朋友。特别是我认识一个只比我大2岁的一位朋友啊，我们俩就是哥们儿啊，先是益友再是良师。首先我们俩是益友，然后再是良师。举个例子，比方说前几年我就是没钱了，我直接跟他说借我10000块钱，我没钱了。他当时就说你把银行卡给我，我给你打过去，想都没想直接钱给我打过来了。然后这几年过去了，从来都没有催过我，不过后来我还是给还了啊。就是说我跟这个人首先是一个益友，然后才是良师。为什么说他是良师呢？因为我在这个探索普世价值这个方向的时候，他给了我非常多的指导，几乎每一次都是正确的，90%都是正确的。我自己我也会去辨真伪，他指的方向对不对，我自己我也会去思考，90%都是对的。但是呢他只比我大2岁，但是他的水平就特别的高，高到什么程度啊？他在上初中的时候他就可以用他去自学的历史知识去反驳他的初中老师。就是说他在初中的时候他的水平已经超过他的历史老师了。现在的这种信息环境啊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呢可能就是说一个人求知啊这个成本是很高，你上私塾啊，你去上大学呀、是吧，要交很高的学费，以前获取知识是一个成本非常高的事情。现在不一样，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的社会，就是说专家学者特别多，而且你上网一搜 那种各种各样的那种论文了、那种资料了、声音的资料、图像资料、图书资料特别多，只要你愿意去学，你只要你找对了方向，你都能够去自学去提升自己。在这种情况之下，所谓的专家学者教授再站在高处再端着的话，别人就不买账了。现在的信息传递啊，说一句比较残酷的话啊，就是说启蒙启蒙归启蒙是吧？你去给别人传输知识。你还得要以他能够接受的方式去说给他听，比方说一个文章你想表达的十分内容，但是你说的十分的生涩、十分的硬核、十分的专业，结果呢，对方他一分都听不进去。但是你要是换一种比较轻松的，是吧？比较欢快的方式，是吧？你不要把这个内容搞得太硬核，你的十分钟内容你有着三分的干货在里面，他能够听进去一分两分，哎，他就进步了，他就学到了。现在的信息传递并不是说一个人他这个学术造诣高，他就教别人就能够把别人教好。在教别人的时候，你得要考虑对方他的这个接收能力，这是一个十分残酷的事情啊。这个说着说着就说了这么多，也是从这个挺穿这一块啊，接触到一些人啊。虽然说他也挺穿，但是呢，我挺穿的姿势呢，他不喜欢。然后我们就是话不投机，然后呢，就是互相不伤害。就是话题就到这里，如果说那位朋友看到了，我对你呢，我也没有什么恶意啊，就是说话不投机，咱们就是互相不关注啊，然后人生呢也不要有交集就可以了啊，就是说君子绝交，但是不要背后捅刀，好吧？当然，因为这个挺川黑川呢还有很多呀，就是那些挺拜登啊、挺民主党，可能真的是这个民主党上台能够给他带来很多利益啊、便利啊。然后我挺穿挺的越凶，然后像那些人呢，他们可能就对于我们这些自媒体呢，可能就是越是咬牙切齿啊。我只能这么说吧，我解决不了的问题，我无法说服你呢，那就交给时间好了，时间会证明一切啊。像这段时间通过挺穿呢，也是啊，看清楚了很多自媒体啊，就是一些自媒体的同行啊。之前他的节目呢，我也是比较少看啊，但是通过这么一个川普的事件呀，也算是啊，双方看起来都是比较有一种互相祝福的意思啊，我希望你好，你也希望我好，因为呢，我们都是为了这个世界更好。简单来说，就是看看南非啊，南非的今天，那就是拜登执政以后的明天。各位朋友们啊，不管你是挺川还是黑川啊，起码我希望大家都要做一个善良的人啊。那好吧，这期节目呢就先说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咱们下期再见。